当圣诞的灯光点亮，当圣诞的歌声响起，当我们再一次聚在一起，仪式不再是一个流程，而是让我们的心重新被光触碰，被恩典包围，被盼望更新。馒头的对话，圣诞的仪式感，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珍儿。
今天呢是12月23号，在我们今天的圣诞特辑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圣诞节另一个仪式感，就是设立马槽景观。这个其实呢在西方国家特别的常见，很多人家呢会把景观灯摆在门口，让别人知道他们要庆祝主基督耶稣的诞生。那当然每一个教会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观马槽。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能理解，那么贵，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价钱，那一套景观下来得几百刀，为啥？那个时候不能理解哈，但是现在我突然发现说，这个仪式可能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珍儿从小呢知道家里面最贵重的东西就是这个 Tiffany Sing， 的确是非常的贵重，你当然可以买得到便宜的，但是这便宜的实在是无法看所以呢一个好的马槽景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拿给我们来作为敬拜的偶像，它绝对不是，它是以一个视觉和参与的方式让福音成为可以看得到、摸得着、记得住、可以演示出来的真理。正而自己结婚然后成家立业之后呢，我在我自己的家庭当中不但传承了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圣诞的一些传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每多一个家庭成员、我们就多做一个小的木头人，也参与放在我们的马槽景观当中，一起去敬拜耶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做呢？因为我们知道马槽景观它首先是一个看得到的道成肉身的神学的体现。圣诞节根本不是一种感觉，它也不是这种属灵的仪式和代表，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那我们把它做出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可以直观地看到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记载，让我们知道哦，基督不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一个观念，也不是神话故事，它更不是某种抽象的 power、能力、属灵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是真真实实来到人类历史、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既平凡又真实，从马槽里面降生成长，直到他完成天父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救恩的使命。所以让我们会看到，哇，原来这是看得到的，借着这个小小耶稣在马槽里的真实的体现呢，让孩子看到上帝的独生爱子，他的谦卑，他选择了贫穷，选择了软弱，选择了道成肉身，在最卑微的环境里面出生。 Dr. J. Packer 巴克老先生他就曾经这么说过，他说马槽比任何一篇讲道都更加的响亮，它是一个向世界的宣告，因为上帝的道路并非人的道路，他的意念并非人的意念，是完全出乎我们人可以想象的。因为你想，我们人想象的君王降生，那就是锣鼓喧天，人山人海，什么样的阵仗，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对于上帝的独生爱子，他以这样一个谦卑的方式降世为人，他会带给多少家庭一个有意义的对话。我小时候就问过父母亲，为什么主耶稣要降生在马槽里？他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吗？为什么他要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降生？我都不想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降生。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带出多少的神学和信仰的对话。所以你看，当我们把马槽景观放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放到我们的教会场景当中的时候，会让所有的人肃然起敬，知道哇，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何等值得我们纪念和庆祝的。
设立马槽景观这一个仪式感是起源于意大利的方济各，在13世纪首次在格雷西亚的一个小镇，当时他们是用真人还有真的牲畜简易的棚来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景观，重现了主基督耶稣的场景。而当时呢，方济各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人，圣诞节应该回到救主的本位。看来大家把圣诞节当做一个欢庆的日子，当做一个 shopping 的日子，不是从现在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很早之前，人就因为罪性而忽略了圣诞真正的本位。
是，
那么那教会也好，这些基督徒也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把大家的眼光重新拉回到圣诞真正的意义当中，让信徒透过视觉还有这种深刻的画面感去经历主基督降生美好的谦卑恩典与拯救。其实这更像是一个默想的时间。
是，
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大家不会去说哦那个是个天使吧，哦那个是玛利亚吧。其实更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由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上帝信实的了解，那一刻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驻足停下来，感谢主，感谢你带着光明来到了这个黑暗当中，感谢你让你的独一的爱子承载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今天有了重生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默想。而说到了视觉感受哈，那真正带给我们力量的视觉当然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主基督耶稣。如果不是他用自己肉身人子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该如何与上帝相处。
对，而且我们没有人可以想象神荣耀的本体和真相。因此呢，我们知道马槽的景观啊，它是向世人的一个宣告，因为只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圣诞主角的人才会设立马槽景观。世人如果只是把圣诞作为一个消费的季节，一个传统的文化的节日，或者是一个商业化娱乐化浪漫化的一种社会的经历和经验的话，他绝对不会想起把一个马槽景观放在自己的家或放在自己显眼的地方。其实那是一场属灵的抗议和宣告，告诉这个世界，对不起，我所庆祝的圣诞和你以为的圣诞是完全两码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圣诞人人都庆祝，所有的文化都庆祝，哪怕那些宣告无神论的文化照样充斥了各种各样商业化的圣诞庆祝。
是，
大家把圣诞完全浪漫化了，变成了一个人间的情爱，
圣诞老人
或者是圣诞老人或者是表达和传递我们人的善意或者是爱的一个节日。但这远远不是圣诞的真意。今天当我们用马槽景观的时候，我们是向人做一场布道，我们是向世人宣告圣诞不是关于礼物的，而是关于救主的，圣诞不是关于消费的，而是关于舍己的，圣诞不是关于繁华表面的现象，而是关于光明耀眼的神进入到黑暗当中，圣诞不是逃避的，而是神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向世人宣告的就是啊，这个圣诞的好消息不是今天你得了什么礼物，你买了什么好东西，你拥有了什么东西，而是说今天到底谁为了你拥有永生的盼望为你做了什么，而你今天为了回应这份爱，你又为他做了什么，你又为这个冰冷的世界做了什么。
在教会当中呢，常常会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弟兄姐妹一些小礼物，上面都会写的 Jesus is the only reason for Christmas、耶稣是圣诞节唯一的理由。大家为什么会在教会当中去传递这样的一些礼物，就是因为很多的一些教会或者弟兄姐妹自己都在被属世的圣诞节所影响着、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啊，这就是一个家庭聚会，像我们中国的春运一样，一定要回家回到家然后吃一顿大餐哈、这就是圣诞节。其实不然，圣诞节马槽的景观当中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他特别的预表和象征。比如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小婴孩，就是因为救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当中，而玛利亚和约瑟其实代表着顺服与信靠神的榜样。景观当中呢，还有就是牧羊人，象征着谦卑和被神恩典呼召的人，而东方的博士象征着外邦人和万民被呼召来敬拜基督，天使则是宣告神的大好的消息，传扬和平与荣耀。刚才珍儿姐也特别讲到了动物和 马槽预表着和象征着主基督耶稣谦卑的降生，进入卑微的环境，而他本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本应该是坐在高高天上的宝座上，可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知道如何来顺服，如何来谦卑，如何来爱，他来到了我们的中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Amen。 今天呢，正儿鼓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你是已经重生悔改得救的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千万要把圣诞节这一大笔的花费啊，去买马槽景观，而不是去花费在比如说
送礼物、
灯饰礼物或者是新衣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上。当然你的这个马槽景观它不单单是帮助你的庆祝更加的聚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培养一个家庭的圣诞的文化，让你全家人有一场非常美好的属灵的传承和属灵的记忆，让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到你家还是你自己进入到圣诞的敬拜的时候，能够让你的圣诞的庆祝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能够记得住，不断不断地提醒你自己圣诞的真意是什么。宁肯比如说我们少吃一点少喝一点少穿一点，珍儿也鼓励你要买一个马槽的景观，高品质的马槽的景观，放在你家最重要的位置，向世人宣告这一篇能够看得见的圣诞的信息。
但是也不要增进哈，我觉得在我们西方国家真的有这样的增进，你们家有一个这样的景观放在院子门口，我就要买一个更大的，买一个更贵的。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
是
珍儿姐所提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把这份心意特别的放在这样的一个景观当中，用这个景观提醒我们，我们是谁，主基督耶稣是谁，他为了我们而来到这个世界。不得不说哈，这些年西方的信仰的堕落，的确真的是看到有一些甚至是不信主的人家，他都会为了要装点自己的庭院，然后摆一个很大很大的灯。我要跟大家讲，真的很贵，有的都要上千美金哈。可是这种行为并不是神所悦纳的。神说我要看的是那一个敬畏的心，是那一个所摆设这个景观后面愿意甘心乐意顺服谦卑的心。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鼓励哈，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在仪式感的背后，大家要知道它真正意味的是一个从外在到内在又从头脑到心的一个真实的一场敬拜。愿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可以进入到最全面最真实的敬拜当中。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Savior reigns, and then this song.